儒家福音第四章，耶稣经过试探，得胜试探，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就回到加利利，开始他传道的工作。一起头他引用，以赛亚书61章的话，也是人家安排的，也是神安排的，是别人。以赛亚书第几章，他就翻到这一处所读的经文，就包含了他一生工作的纲要啊。那很有趣的是，接下去主讲了两个旧约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提到外邦人蒙恩的事情啊。一个是以利亚在西顿的撒勒法寡妇那里，一个是以利沙跟这个叙利亚国，就是亚兰的乃曼啊，亚兰的元帅乃曼，是他大麻风得洁净，这两个都是外邦人。可是路加特别记载耶稣提到这两个典故，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路加福音的主旨是要写给外邦人的，所以他一起从就很清楚的讲耶稣的福音是要临到外邦人的哈。那接下去有一些医治啊、赶鬼啊这些事迹，都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要点。可是我们跳过去来到第五章在这里，那天主来到这个西门的船边，西门就是彼得，后来他请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这样免得众人拥挤他，他跟众人保持一点点距离，方便跟大家讲话哈。讲完道以后，他对西门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叫西门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西门彼得就听话。接下去，他告诉彼得要下网打鱼，彼得就开始有意见了啊。他顺服有一点意见，他说：“主啊，这个论道讲到你内行，论到打鱼我内行哈。”他没有这样讲，是我们传到人家的。可是也许他有一点心里有这个意思，因为他说我们这个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我打鱼这么多年了哈，我们这么有经验都没打着什么，可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彼得讲这个话大概是先声明，意思就是说如果打不着鱼哈，跟我无关哈，是你弄你搞错了哈，所以他先这样声明。可是后来出乎彼得意料之外，下网就牵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甚至两条船都几乎装不下。那这个故事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当彼得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他的反应，觉得这个事情拣选他很重要的原因了。我不知道如果换了今天有的基督徒遇见这件事，我想他们的反应就是现在又做了一个见证，写在教会最多的奇妙，而且还可以写在家训上面，对不对？可是彼得没有啊，彼得没有管那个鱼，彼得做什么？他离开那个鱼，来到主的面前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因着他所看见的事情，他心里面被点亮苏醒过来，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称他为主啊，说离开我是个罪人。当然彼得意思不是真的要主离开他，可他意识到他是个罪人。主完全没有提到什么事情，没有指出说你昨天跟太太吵架，没有这样给他指出类似这种罪来。可是彼得意识到他是罪人，他是一个真实遇见主的人，一个诚实的人，诚实面对自己心的人，有可能会有的反应。我觉得这是多么要紧的事。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们看见更大的神迹，他们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讲旷野历程，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遇见的神迹都是很大的神迹，可是他们好像不在意哈。以前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有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看到病，医生也没有办法，后来他就得医治了，得医治以后就看不到他了。他来做什么？是要得医治，就是这样而已啊。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就不是这样。我记得我刚开始在 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东部，宜兰那个地方，我们开始在罗东聚会。后来主给我们开路，在宜兰的一个信义会，他们的传道人接待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一个下午，周间有一个 weekday 有一个下午，在他们的教会带领一个追求的聚会。那那个聚会虽然不是很大的聚会，可是因为来的那种渴慕的人，就常常充满了神的祝福哈。那有一天我们在台北有一个妈妈，她知道我们现在在宜兰有聚会，她就想起她以前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一个也是年长的妈妈，因为教会的一些问题，她没有得到满足，后来他们就离开教会，也差不多离开主，都没有聚会很多年。那后来他们住在宜兰，所以这个妈妈就刻意的跑到宜兰去，要带她去参加我们那个聚会哈。那是一个二的下午。那这个妈妈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聚会，可现在她听说这有一个聚会，主就开始作工在她身上，她就带着一个渴慕的心。那当他们两个人走路要走去会场的地方，虽然有柱子，可那个妈妈大概平常并不常出门到很多地方去，所以她就有一点不太认得路哈。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骑着摩托车就要去聚会的地方，就经过他们，就跟他们相遇哈。那这个其实你也可以说是巧合而已啊，因为我们本来就常常走那一条路。可是这个妈妈她因为她很多年一开始现在要去聚会，然后呢又有一点不确定那个地点在哪里，碰见我们可以给她一点简单的指引，然后我们就先走了。可是你知道后来带他去的妈妈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就是这个很多年没有聚会的妈妈，就在那一刻他就遇见主，他就因为这样他就心就打开了，他觉得好像他那么多年离开主，那现在有心回来，好像主就张开手迎接他一样。那我们觉得是很小的事情，他就好像很受感动，整个心就打开来，从那天开始就竭力的追求主，然后参加一两次聚会，他就跟我们说，如果有一天你们需要的话，我家的客厅可以用，可以聚会。后来我们在那里聚了好几年的会，在他们家。可是这个妈妈大概我们这样跟我们那里聚会之后，大概过了两年左右，她就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心脏病发作，她就去世了。在她去世以前，她过得生活真的是，我不敢说无瑕疵的，好，只有主才能这样说。可是真的，我们跟她相处，看不到她有什么。我们会需要指正的地方啊，就是竭力的追求，而且很要紧的一个点就是，很少妈妈能这样，就是她的眼里很完全，从来没有听她讲任何人的是非，她就是这样，把心敞开了。我想最后那两年主预备好她哈，所以你看，一样一件事情，有的是更大的神迹，人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好像对我们来讲，那很巧合，没什么特别，可是人就整个的心就敞开来。那我想主拣选彼得就是这样，在别人看也许也可以讲说，今天怎么这么幸运，这个主耶稣一说打下网在这里就圈住这么许多的鱼。彼得没有这样想，他立刻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我个人相信路加记载的这个故事是跟马太还有马可所记载我们比较熟悉那个故事，说主在海边行走，看见彼得他们在打鱼，好，就对彼得说，你这个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彼得他们就撇下渔网就跟随了耶稣。我相信是同一个事件，因为路加没有记载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可是他记载了这一件事哈，没有记载跟马太马可一样的记载，很有可能这是同一件事，只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记载同一件事。那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我们读的没有错的话，很可能主耶稣这不是第一次遇见彼得啊，而且这里看显然他已经认识彼得。那第一次遇见彼得大概是约翰所记载的，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记载有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做了见证，见证耶稣以后，那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这是很好的啊，就是他们听见施洗约翰的见证就跟随耶稣。你知道后来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种人是很奇特的人，叫做施洗约翰的门徒， 好，他们跟随施洗约翰，可是当耶稣来以后，施洗约翰不是指出这个是神的羔羊吗？对不对？可是那些门徒没有跟随耶稣，还在跟随施洗约翰。你知道我讲的意思？
嗯，
就是很奇怪，他们跟随施洗约翰，意思是说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意思是要听施洗约翰的话，对不对？可是施洗约翰的话是引他们去什么？跟随耶稣，但他们也是跟随，继续做施洗约翰的门徒。那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跟随人。也许那个带我们信主的人，有一天有可能他们成为我们跟随主的拦阻，有没有可能？有，带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很好，你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带领我到教会去。可是后来当我遇见主以后，说实在话，我那个时候不会这样想，我没有去论断他。可是今天回头想，我知道如果我继续跟他在一起，我大概不会好好爱主，因为他就只走到那里而已。你懂我意思吗？他就只走到那里而已。后来我想看哦，更往前一点，那当时我就走到那里而已。如果我一继续跟他，我也就会走到那里而已。可是很快我遇见主，我就继续往前去。很快我就发现他并不在我身边，他并不走在那条路上。所以我们必须跟随主，不要像施洗约翰的门徒，甚至到后来他们听见，耶稣施洗比他的老师多，他就觉得很喜欢老师的特权呢，那是我们老师的特权呢，所以他们就开始有点嫉妒哈，有一点去报告给约翰说，听说那个你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为众人施洗比你还多，所以施洗约翰就讲了一句传颂千古的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说实在话，我相信很可能施洗约翰有一点酸酸的啦。我们传道人都有可能遇见这种情形，不止全世界传道人，我们服侍主帮助别人，有的时候会遇见这些。可是我们都需要遇见这些的，我们需要期待人是被带到主那里去，对不对？那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的，其中有一位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很可能另外一位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啊，很有可能。这一位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安德烈就遇见了主，就跟随耶稣以后，后来他就去把彼得他的哥哥介绍给主耶稣哈。那主耶稣一碰到彼得，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你要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彼得啊，叫基法。基法是亚兰文呐、啊，就是希伯来文哈。”那彼得是希腊文，意思都是叫做石头的意思，就给他改名叫基法，或者说改名叫彼得，他现在叫西门嘛，就不太礼貌啊。第一次遇见人就给人家改记得弄个绰号，主不是给他弄绰号，主借着改名字要表明主给他一个呼召，主要做工在他身上。他如果要成为建造教会的材料，他一定要变成石头，不能像馒头一样白白的。圆圆的，也许还漂亮一点，可是一压就扁了。我们不能一压就扁了，有的一压就扁，它不能够侍奉主，它没有办法做建造的材料，它顶多摆在上面好看而已。天天教会的人数来说，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其实有的是摆在那里啊，天人数的而已，是馒头。我们要做那样，我们要能够做，人家能够压在上面的，压了不会扁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能够经得起压力，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得起压力。有时候连我们自己的压力我们都受不了了，怎么可能担起别人的压力呢？有的时候有的人要考神学院，可是他们在精神方面比较衰弱，有的时候他们遇见一点压力，哇，就非常着急，非常烦躁，情绪不稳，要哭啊，要做什么，这样很难服侍主。像这样的人，我们很不敢推荐他去读神学院，因为他将来不是主的话，那一天有弟兄姊妹有需要找他，他正好他在情绪当中，那怎么办？你自己在情绪当中，你怎么样帮助别人啊？你了解我意思吗？弟兄姊妹遇到你觉得说算了吧，我的重担再加上你的重担就更多重担了。所以我们应该随时预备好，随时就是要担别人的担子。我告诉你，如果你预备好要担别人担子，主会减少你的担子。你并不需要经常为你自己的事迫切的祷告，还有许多的事求主怎么样，求主怎么样，因为你预备好当别人的担子。主很盼望把我们训练成这样，所以我们都要操练自己成为像石头一样。我想主就是要彼得这样，所以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给他这样的呼召。那一天主其实没有呼召彼得做什么，可是很多年以后彼得提到他的呼召的时候，好像彼得并没有提到主叫他 来跟从他，他要得人如得鱼那个护照。彼得是提到另外一个护照，他说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我相信对彼得而言，他在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得到这个护照的，而不是在海边。这是我个人的亮光啊！我相信彼得在那一天，他这样遇见主，他觉得那是一个主要把他的性情制作在他身上的一个护照。那个护照是对每一个人有护照。至于这个海边的护照，我也觉得我们平常听一些人讲到这个护照的说法，我个人觉得也许有修正的可能，有修正的必要。因为我们常常听见人说主给我们一个护照是要去得人如得鱼，对不对？可是我读那个圣经，我觉得主并没有给彼得护照要去叫他得人如得鱼，主是给他一个护照叫他做什么？来跟从我，这叫护照。你要得人如得鱼就是什么应许，是不一样哈。因为今天我再讲一点，主给他一个护照什么？来跟从我。难道有一个应许什么？你要得人如得鱼。我相信次序应该这样，如果我们真正来跟从主，我们会得人如得鱼。我们还是应该觉得那是一个使命要去传福音，可是我相信第一要素是什么？我们要来跟从主。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用更大的专注力去注意说，主给我一个呼召什么？来跟从他。事实上主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哈，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什么叫服侍主？就是主在哪里，你要在哪里，你跟随他。我们服侍主并不是主给我一个使命我们就拼命做，然后有一天要去脚力啊，主我做好了成果在这里，不是的。我们必须跟着主去服侍的，照着主安排我们的去服侍。很多人不懂这个，所以他们是被需要催逼的狗。如果你被需要催逼的狗，你会忙死的，对吧？因为有那么多人有需要，你永远觉得做不够。你可能不容易听见主的声音叫你说这一次不要做什么，怎么可以？你常常有人给我们这个统计数字，就在我们讲话的中间这一秒钟，世界上有多少灵魂正在走向灭亡，没有听见福音而死去啊！所以我们根本来不及，对不对？那如果这样想，我们永远都做不完工作。可是我相信那样的统计数字使我们更有负担，可是我们真正侍奉主的时候是要跟随主。确实有一些时候主会叫我们说，现在来跟我到旷野去歇一歇吧。好，所以也就是说主有的时候并没有要我们拼命这样做。你看后面就有这样的话，第五章十六节，十五节提到说他医治了病人以后呢，很多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可是耶稣做什么反应？
去
退到旷野去祷告。你看哦，这个很不合情理。第一，那么多人聚集来听到，就着人的需要来说，很大的需要，对不对？可是主显然他意识到现在有另外一个需要更要紧。也许他不要他的能力耗尽，也许他顾虑到其他的门徒也要带他们学习这样的功课。无论怎么样，他觉得他应该，他觉得父神这样带领他，他就这样做。那这是一个不被需要催逼着走的人才有可能听见主的声音这样做，对不对？我在台湾有的时候看见有一些福音机构，有一些很注意传福音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写他们的情况在他们的刊物上面。我看过不止一次有像这样的人，他写说啊，他们都没有什么安息的时间啊，虽然知道这个很重要，可是看到何等量那么大的需要，就只好再披盔戴甲再往会场上冲。哎，听起来好像很是让我们受感动，他们那样的竭力的不顾自己，可是那个其实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教训是提到有的时候主耶稣会做什么，正在很大的需要的时候他退到旷野去祷告，有时候正很大的需要的时候他甚至告诉门徒说，来跟我到旷野去歇一歇。我想主不只是身体要歇一歇，可能更要紧是他觉得心里应该歇一歇。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我有很多的事要做，可是我尽量的使我的时间不会忙到一个地步，我没有时间，比如说在 没好像没事一样做做帮助。我应该也有像这样的时间，我才有可能听见主的声音，才有可能有安静的时间。我喜欢不只是刻意的坐在那里等候主，有的时候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暂时放下来五分钟也好，好像先什么都不做休息一下。我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我的身体很少觉得需要休息，可是我知道我的心里需要休息。我们跟随主，我们都要常常要操练像这样的功课，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后面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我们迫切盼望神灵被尊崇，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让神自己来做工。所以这个是主给彼得的呼召。那这里有不时的提到一些医治的例子，有很多都每一个例子都值得我们去读它，去留意里面的一些教训，对我们会有帮助。每一个故事都是很好的故事，像有一些布道家，比方像 Billy Graham 和李汉，或者是像 Jack Moody 啊，像这些他们布道的时候，像我听郑荣基牧师他布道也常常是这样，他们没有讲很多科学啊什么很多的这些知识，他们常常就挑福音书里面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医治的故事，主帮助人的故事，撒该的故事啊，巴迪买的故事啊，是在这里那个四个朋友抬着那个摊子来的故事啊，那或者是一个比喻，像浪子的比喻啊，像这些，然后借着这些这个小小的故事或者比喻，就传福音，讲到基督的救赎的工作，还要帮助人，而且借着这个应用到今天这个时代，实际上人的需要，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方式啊。下一次你有机会，无论是在台上或者在个别给人传福音，试试看用其中一个这样的圣经的故事，福音书里面的故事给人传福音。那这个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些特殊的比较它独特的一些原则让我们可以学习，比方那个长大麻风的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个长大麻风的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这里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其实他很 touch 到，很摸到那个关键点，你知道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对他而言难处不在神能不能，而在神肯不肯。其实我们常常是这样，多半的基督徒你都问他说神能不能医治癌症，能。哪一个基督徒敢说神不能医治癌症？根本就不敢说。我们想到记得他是神他就一定能嘛，可是说那神会不会医治你，不知道，没有把握。为什么呢？你也可以说你没有把握神肯不肯，其实不是啦，就是神的话也说他肯嘛，他愿意医治嘛，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可是我们祷告的是要祷告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所谓神能啊，变成我们亲身的体会，变成我的，你了解我意思吗？就如果我们在帮助人得救的时候，你说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也许有人说同意，可他没有得救，为什么？他没有真的意识到耶稣是我的救主。 OK， 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一个聚会一样，有的时候我在营会给大家做见证，我刚开始追求的时候我看见几个弟兄，我看到那样就知道他们蛮有神的同在，我也相信聚会中充满了神的同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地方没有。了解我意思吗？那什么时候我真的去进入情况，我很开心去进到这个水流里面。同样的，我们病要得到医治，常常也是类似一个法则，就是等我们祷告的一个地步，我们真的去进入这件事，就是说主能是在我身上也能，也就是说我们祷告到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有确据说他肯，他不但能而且他肯。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就变成耶稣要医治人这件事情成为我个人的经验，我个人的一个信念，我知道。那我想这是一个得医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当主医治这个 长大麻风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是很特别的。你知道我们这组医治人通常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次他做什么？他去摸他。事实上这个长大麻风的他是远远的离开耶稣，远远的要耶稣医治他。因为长大麻风不要说那个时候，就是现在也是被社会所唾弃的，因为人都按自古以来就很厌恶这种疾病，而且认为它会传染。虽然今天的医学告诉我们大麻风是很不容易传染的，可是毕竟它还是有可能传染，因为它的结果是让人家觉得等一下这个也烂掉了啦，鼻子没有啦，少了手指头，让人家觉得是一种可憎的疾病。事实上圣经也用大麻风来代表罪啊。那今天有一些大麻风的病人也很可怜，他们得到医治以后家人仍然不接纳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他得到医治，怕他还是会传染。所以有的已经得到医治的大麻风的病人，他们仍然不被社会所接纳，那古代就更是这样啊，何况律法还说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大麻风的病人事实上他们是被社会隔绝的，所以他也不敢靠近耶稣，他大概被人拒绝太多次了。可是耶稣不但医治他，过去摸他，我很相信主摸他这件事比叫他大麻风知道医治这件事更重要，那是医治他的心理。所以当我们要得到医治的时候，无论我们自己或者是帮助别人，我们要常常意识到有的人他们不只需要身体的医治，他们需要心灵的医治。事实上有一些人当他们心灵得到医治的时候，身体就自然得到医治了。那主很注意这些事。路加福音第五章还记载另外一个门徒被召，就是利未。利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啊，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他原来是一个税吏，他正正坐在税官上，主就说你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利未有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一方面当时的税吏大概很会讹诈百姓的钱啊，我不知道马太原来是不是也是会讹诈百姓的钱，主呼召他就悔改，还是他在税吏当中算是比较好的。他说无论怎么样他大概也蛮有钱的，因为他得救以后就为耶稣大摆宴席啊，大概要有钱一点才有办法这样做。可是他这个大摆宴席不是只是要彰显他的财富，好像从圣经后来看来，很可能这个马太大摆宴席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他的那些一样做税吏的那些同伴介绍给耶稣。所以在那个宴席上面也有许多一样做税吏的人在那里。我个人相信这很可能是为什么后来主耶稣的旁边常常有一些税吏，而这个是让法利赛人最不舒服的，是他们一向认为税吏是罪人，他们认为主耶稣如果是先知应该跟他们有一样的看法。好，我们从容易也不用想，我们觉得我们属灵，如果他也是一个属灵人也应该很赞同我的。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觉得，他们觉得他们是宗教领袖，所以如果耶稣是先知他来应该会称赞我们，会赞同我们的。没想到他们平常所轻看的那些税吏也教导百姓去轻看的，没想到主耶稣却靠近他们，所以他们非常不舒服，他们常常为了这个事情跟耶稣起争执。好，那主很清楚告诉他们，他来就是为了像这样的罪人，他来不是要表达他的圣洁，而是要帮助污秽的罪人。犹太人真的很轻看这些，他们犹太人的拉比教导人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叫我身为外邦人。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叫我身为税吏。还有第三个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叫我身为女人。犹太人是这样看女人的，可是路加不是这样。我们还会继续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的著作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常常提到姊妹们的角色，姊妹们的服侍跟他的角色。等一下我们要看见只有路加给我们关心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跟门徒怎么生活的。我们有时候看电影跟像 卡通影片或者是漫画啊，或者是童话故事，常常都没有交代这个。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童话故事啊，那些人好像整天都是游山玩水，生活不晓得怎么就能生活啊。有的电影也是这样，可是路加是很实在，他给我们记载主耶稣跟门徒怎么生活。他说因为有一些妇女供应他们的需要，那是路加福音唯一告诉我们的地方，就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那但愿我们都跟利未一样，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关心那些可能只有我们才容易接触的人。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一些你能够接触的人别人不容易接触，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对象也许某些人才容易接触。那如果主量给我们的是接触某些人，我们就应该在那样的机会里面，我们忠心见证耶稣。像利未他就传福音给他的同伴，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会遇见这种矛盾，就是一个人得救以后，我们差不多很想劝他跟所有他原来跟他来往的人都断绝关系，因为怕被他拉下水的啦。但是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期待人得救是在一种更强有力的得救里面，像利未一样，他不但不会被拉下水，而且你也不需要劝他脱离原来的圈子，因为他很自然还是回到原来的圈子，可是做什么？传福音给他们。因为我们太多这种基督徒，就是一得救就立刻不但进入基督里面，还立刻进入这个神圣的家庭，从此有周围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人接触越来越少，我们就很不容易传福音，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有一点矛盾，因为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有的人得救以后还继续活在他原来的层次里面，后来就逐渐逐渐有失去原来信仰的单纯，变成不冷不热，脚踏两条船，也要主也要世界哈。所以但是但愿我们有更多的人是那样真实的遇见主，以至于他们不但没有受影响，而且那个真实的生命如果影响别人。主在这里第六章记载他在安息日做一些事情都让法利赛人很不舒服。那主耶稣为什么这么，我们台湾差不多为什么故意要这样哈？他不是他可以不要这样吗？他选择在别的时间要可以帮助人嘛？那这样比较不会遇见冲突嘛？我们总要尽量比较顺畅一点，服侍比较不会遇见难处。我们很容易服侍的时候，尽量选择尽量不会产生麻烦的方式。这样想也是对的，可是最好我们能够超越这些，让主带领。我相信师父带领他该这样做他就做了。事实上他是有原因的，他也可以不要这样做，就跟法利赛人相安无事。如果他一直没有那样做的话，有可能最后他不会钉十字架，因为他就是常常这样刺激那些法利赛人，最后他们才下决心要杀害他。一个真正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人，是一定要胜过一件事，就是情面跟舒服。我不是说你要故意去选择不舒服，我也不是要你故意去做的很不合乎情理。有时候你不合乎情理是因为你这个人很粗鲁，可是最好我们愿意让主带领，即使有的时候好像超过了那个情理，像主耶稣一样。那事实上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因为他跟法利赛人起冲突，所以今天我们的救恩里面不需要加上守安息日的规条，对吗？保罗也曾经为了受割礼的事，一生为了这个事情付很大的代价，也幸亏他付这个代价，要不然今天我们都必须受割礼才能信耶稣得救。可是我们今天能够真实得到自由，得到福音的真实的经历，就是因为这些人为我们赞助。那天主医治那个枯干右手的，也是在安息日治病。这个本来就安息日的目的嘛，安息日就要叫人得到真正的安息。可是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让怜悯的心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只让规条放在他们里面。如果你看见一个人 不按着你认为应该有的法则，可是帮助了另外一个人从原来的某一种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心态觉得说，可是他没有按那个规矩行事？我们也许或多或少会有类似这种心态，那就叫法利赛人的心态。也许他没有按规矩还是不对的，但是当你看见一个人得到帮助，你至少应该第一个反应是感谢赞美主人得到帮助。你了解我意思吗？也许有一个团体他并没有摸着神上好的心意，可是他帮助很多人，比方病得到医治，或者是鬼被赶出去，也许他有一些亮光不如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只看见那些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要因为人借着那些服事得到帮助，我们也要感谢赞美。那个人他枯干右手，枯干右手大概有点像这样的手，已经干掉，已经不是像平常能够这样运作。枯干右手人伸不伸得起来？他也伸不起来。主耶稣怎么医治他？就抓住他，就得到医治。好，他就把手伸出来，大家说哈利路亚。不是哎，主看着他枯干的右手说：“你把手伸出来。”也许换一个人，他会说：“主，你没有看见吗？如果我伸得出来，就不需要医治我了。”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得到医治的关键在这里。你注意听啊，这个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没有得到医治的原因在此，就是他们要等到看起来是已经得到医治，他们才宣称他们得到医治。我现在还没有得到医治，所以当然今天晚上聚会我没有办法去。我们很容易这样想。我不是说你生病就一定要来了哈，可是你至少不应该随便这样想。有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跨出那个真实的信心的步伐的时候，医治的那个彰显才出现的。可是对有信心的人，他们是在接受主的话的时候就得到医治。我问你，那个人没有这样问对不对？那个人就伸出手来就得到医治，请问他先得到医治还是先伸出手来？先伸出手来。你一个一个来讨论哈。如果他是先伸出手来还没有得到医治，他怎么伸得出手？如果他用意志就伸得出手来，就不用得到医治了。如果他先得到医治，那主明明叫他伸出手来才得到医治，对不对？
他有意志就
不用这样分析啦，我们根本不清楚他是怎么样得到医治。那个发生在一刹那之间，事实上那正是得医治的关键，你知道吗？有一位弟兄他这样讲，他很多年被人使用在为病人祷告上有很大的果效，事实上他是一个很大有能力的一个帮助人得到医治也传福音的一个福音使者。他去世以后有人这样形容他的一生，说他大概带领了超过100万的人得救。那个弟兄叫 Edgar Bosworth。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可怜啊，在台湾，因为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不是要批评，也不是要，因为我以前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早期在台湾啊，事实上在整个的中国也差不多这样，在讲华语的人中间，对不起，我用这种字眼讲，把持文字工作的几乎都是福音派的，所以我们所听过的那些有名的布道家都是像穆迪这些人，可像我刚刚讲这个弟兄，我们在台湾几乎都没有听过，可是他影响别人带来的祝福并不小于目的。这个弟兄他在很多年很成功的医治的执事之后，他写一些书讲到基督的医治，其中在一本叫做 Christ Healer， 他里面提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尝试不可能的事就是开一道门让神超自然的能力可以涌流出来。他说尝试一个不可能的事就是打开一道门让神超自然的能力可以涌流出来，当然不是说你随便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而是你有信心愿意让主带领，而不要用一种观念先束缚的说等我得了医治我手就会伸出来。 那事实上这个弟兄从他自己的经验里面这样讲的，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作家，可他生了严重的病，病到一个地步躺在床上连头从枕头抬起来都没有力量，因为病过到这种地步，那是很虚弱，连头抬起来都没有力量了。可是慢慢他祷告仰望主，也许借着别人的帮助，慢慢神的话进到他里面，他开始产生信心，他开始知道说神医治他，基督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从心里面接受是一回事，有的时候当我们啊，我们有信心，最主要的来源是神的话了啊。罗马书说听神的道，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嘛。那可是有的人他们一得到那个信心，他们的帮助就立刻彰显出来，有的人并没有，这个弟兄并没有，当他心里有这样的对神的医治有信心的时候，他仍然是躺在床上虚弱的，连头从枕头稍微抬起来都没有力量。可是他相信神医治他，他就开始祷告说，主，我相信你医治我啊，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微声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应该像一个得医治的人一样的生活。他就问主说，那我应该做什么？主就提醒他说，他有一大堆衣服没有洗，哎呦，一个头都抬不起来的洗什么衣服啊。可是他就一个念头说，好，我要起来洗衣服。那跟那个病人一样，立刻就把手伸出来是吧，他就开始勉强自己，每一个动作主就给他一个恩典，他慢慢他把头抬起来，慢慢他从床上坐起来，下来穿上衣服，哇，这个大概花很多的时间，全身都是汗，非常的虚弱，他走过去他开始洗衣服，当他把那种衣服洗好的时候，症状已经差不多完全离开他。我不是劝你现在是生病的时候去洗衣服，那你从来没有一句话说洗衣服可以得到医治。可是我想你了解我刚才的意思，像这个故事说明这样很重要的原则，我很相信基督徒常常没有经验医治，是因为他们不肯这样为神冒险，他们总要先看见症状，我要看见我才信，你跟多玛一样，好，叫我清楚看见，哦，你这个支票我要兑现，我才相信你这个不是空头支票，有一点这个味道。可是我想主喜欢我们学习这样信心的功课，有的时候症状即使还在，我们继续信靠主，相信他，有时主允许我们的症状伴随着我们一段路，要训练我们真实的信心。这个道理不止在医病上面合用，在我们生活很多方面都合用，有的时候在经济上面是适用的，对不对？像戴德森弟兄他们所学的在经济上面仰望主的供应，那种学的经验等于是教会的产业，后来有许许多多人从他们得到启发，也过这样的生活。你听过戴德森的一个故事，也是他跟一个弟兄宣教士一起在中国内陆走，那时候的中国内陆比现在更加的偏僻，有时候走很长路都没有什么店，肚子很饿，有一点钱，可是连买东西吃都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方便，肚子很饿怎么办？跟他在一起走的是剑桥七杰中的一位啊，然后走到路上，戴德森就开始谢饭，主耶稣为你赐的饭食祷告，感谢你。那个剑桥七杰中的一位就看看他，好像是张碧晨吧，看看他，想这个人饿崩了。戴德森祷告完，看他在看他就说，等一下主一定会给我们东西，到时候我可以立刻吃，你还要谢饭。果然走没有多久，他们遇见一个店，他们就可以买东西吃了。所以在生活中很多的需要我们都用得着这个原则，就是你要先信还是要先看见。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很好，对不对？我刚刚刻意问你，让你有一个机会深刻的思想，读圣经就要这样读啊，问一问自己说，他到底先伸出手来还是先得到医治？那以我们的视角头脑，一定要弄出一个结果来，可能分着两个派别在那里争论，其实你争论不出结果来的。 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那个人愿意说，在看起来没给他意见，他就要伸出手来。你若问他，我猜他无法告诉你他先伸手还先得到意见。就好像不相信你去问蜈蚣，问他走路的时候先抬哪一只脚，他一定不知道了。他如果想要弄清楚的话，要走不成了，对吧？对吧？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很多事不是我们把它弄懂，而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行动。十二节，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刚刚我们提到五章十六节提到耶稣在好像工作有进展的时候，他退去祷告。现在是另外一个情形，是有一些人要迫害他的时候，他去祷告。你看主耶稣无论什么情况，他都有可能去祷告。可是他这一次祷告有另外一个目的，你今天要去看就知道。到了天亮，他把门徒叫来，就设立了十二个使徒。所以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如果要设立同工，要指派谁做什么工作，应该经过好好的祷告。我不是说一定要通宵祷告，可是至少你是在祷告里面来，不要只是看现在说，他好像很合适做，不，我们应该经过祷告，做很多事都应该要让主来带领我们。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整夜祷告才有办法拣选十二个使徒？是不是要祷告一整夜才弄清楚应该拣选谁？我不知道，也许是啊，或者是他给我们做榜样，就是要多多的祷告。可是有的时候我这样想，这是我想的，就是也许主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祷告是为了犹大，